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一份新的研究显示，通常被认为是健康的美味的蔬菜和豆类小吃可能会对健康构成危害。来自乔治全球健康 Weak Health 和心脏基金会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发现，这些小吃中许多盐含量很高。在澳大利亚，加工食品的含盐量有标准限制吗？如何判断自己一天吃的盐有没有超标呢？澳大利亚本土生产的食品有很好的口碑，如何通过食品标签来判断其产地呢？我采访了悉尼威尔士大学食品科学系的赵健副教授。这次你也知道，疫情囤食品、囤干货，是很多人就会多多少少囤一点点哈，是备用的。今天的一个新闻里面提到哈，说这个一些小吃中这个许多盐的含量是很高的。其实囤的很多商品里面，比方说包括这个各种肉的罐头啊、鱼肉的罐头啊，甚至腌制品，相信它这个盐的含量都挺高的哈。
对，尤其是我们这个华人那个做的那种干的蔬菜啊，就比如说梅菜之类的啊，它都是盐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它是拿这个盐来保存这个蔬菜的。然后像呢，也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这些腌肉啊，包括这个午餐肉啊之类的，它们的盐都含量都挺高的。对，
它保存的时间长，因为它盐可以杀菌。
这个对于这个午餐肉倒不是了，它是用的高温杀菌的，它这个是无菌的，所以它这个是本身是不需要很多盐来保存它的。但是呢，它这个多盐主要还是为了味道的问题吧，这个恐怕西方的这种这类的罐头肉品盐含量会比国内产的要高一些，这也是这个普遍的这个加工食品包括快餐，这个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对吧？比如说你要是吃快餐，你去吃那个炸薯条，他给你放了很多很多盐，他就会加很多盐。
当然有些地方是让你自己加盐的，我看到
对，有些地方让你自己加盐，像我一般要如果是偶尔去吃快餐的话，我就让他不要给我盐，
来自己控制，
就是说这个自己要注意一些。对，但是很多加工食品就这个包括一些干的蔬菜啊，它们的盐量含量都很高。
那像在澳大利亚这种加工食品的这个含盐量有标准限制吗？
对，这个也没有限制，盐是没有限制的。
糖有是吧？
糖也没有，这类的食品原料它们都是没有限制的，只对一些食品添加剂，其实本来不是食品的原料，一些保鲜剂啊之类的、防腐剂啊之类的，这个是有限制的，有严格限制的。但是盐啊、这个糖啊这些这类的东西，虽然说不健康，但是还没有限制，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呼吁吧，包括对这个含糖的这个碳酸饮料征税啊之类的，但是政府目前还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除了每天去算那个克数之外，如何判断比方说自己一天吃的这个盐有没有超标呢？
营养学家他们的推荐呢，就是一天吃的盐的量不要超过6克。这个六克盐呢，实际上就是一小的那个 teaspoon 啊，就是你喝茶的时候加牛奶搅糖那个 teaspoon， 就是一勺就是6克。
很容易超标了。
这个是很容易超标，这个不要忘了，这个是加进去的盐。我们食品里面本身很多都含有盐，不过这个盐呢，它的含量呢，在所有的加工食品里边，它都需要给出的，这个是有规定的，
需要标明的，
标明这个含盐量是多少。这个实际上，如果你要是计算的话，挺容易的，但是实际上呢，也没有必要真的去计算那么精确。如果你吃这个食物，你觉得有点咸，那么这个食品就不能多吃。多吃的话就容易盐就超标了，
还是凭感觉为主。
凭感觉就可以，在自己一般做菜的时候呢，盐呢可以少放一点。再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些做菜的时候还是要放一些这个味精啊，这个味精里面是有盐的，但是它这个盐不是说我们吃那个盐，但它是含有钠的。
哦，就钠盐。
刚才说的 sodium 就是钠，导致高血压的这个实际上是钠，你任何里面的钠都是一样的，所以味精里边那个钠同样是可以导致，就是说它和盐的作用是一样的。一般去餐馆吃完饭以后，回来以后总觉得很渴，然后后来我就琢磨，它也有的菜也不是特别的咸，那么我想它可能就是里边放了味精，放了不少，这样的话你就会感觉有一种渴的感觉。
澳大利亚本土生产的这个食品呢，在普通的消费者中呢有比较好的口碑哈。我们在前段时间的热线节目中也有听众朋友问，就是如何通过这个食品标签来判断其产地呢？
就是说最简单的，它就有那种一个三角的那种绿色三角的，上面有个袋鼠的那个标签，那个就是澳大利亚生产的。现在澳大利亚这个食品标准呢，它实际上对于这个澳大利亚生产这个标注呢，现在细化了一些。它现在就是说 因为这个澳大利亚生产本身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就比如说我如果从印度尼西亚进口了这个花生，然后呢我是散装花生，然后我在澳大利亚把它包装起来，那么这个算是澳大利亚生产的吗？就以前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不是很清楚的。现在呢澳大利亚政府呢就是这个食品标准呢把这个细化了，就他要说明的就是说这个产品是在澳大利亚包装的，用的是100%的印度尼西亚的进口的这个花生，这个他要写出来的。他有的时候会说澳大利亚生产，用的是75%的澳大利亚的原料，或者是澳大利亚生产，用的是50%的澳大利亚的原料，这就可以再读一下。如果英文可以读的话，可以都有标注的。
有一位听众他打进电话来，他问的时候呢，就说现在很多，比方说食品上面，就是不是那种有包装的，比方说进口的一些，或者是本地产的一些苹果呀、梨呀，甚至一些奇异果，就是我们的猕猴桃啊，就各种瓜果蔬菜，尤其是比较贵的，比方说火龙果之类的，经常呢，他就会在一个上面贴一个那种价签，就 barcode， 对不对？
啊，对，
你买的时候呢，它没有标记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哪儿产的，只有一个 barcode， 从那个 barcode 能追踪到说这个东西是哪儿产的吗？
目前澳大利亚不行。
哦，
目前澳大利亚还这方面落后于欧盟国家，欧盟基本上就是说 barcode 就可以知道是什么产，甚至可以农场都可以知道，但是澳大利亚现在还目前还没有。这个 barcode 只是一种我们说食品安全追溯，就是说就你自己是找不到的，但就是说他这个信息呢是在他们这个经销商那边，就是说生产商那边有，但是呢他不像有些国家，就是你可以甚至扫一个二维码的可以看出来，现在澳大利亚目前没有那样的追溯的这样一个管理体系吧。
你看经常比方说我去买比方说水果的时候感受尤其明显，比方说买这个猕猴桃，如果是新西兰那种金猕猴桃那种的呢，他就会说哦这个是进口自新西兰。当然了，普通的亚洲超市里面买那种梨，大鸭梨，就是那种中国产大鸭梨，它一定会说是来自中国的，因为澳大利亚本土不产那个，或者是产的很少。
对，
但是有些其他的奇形怪状的水果呢，就基本就不写，基本都是一个 barcode。
对，大部分都不，但现在因为没有要求那些散装的这些就是新鲜的水果蔬菜一定要标注它的来源地，就没有这个要求。不过这个澳大利亚水果大部分还都是本地产的，绝大部分是本地产的，它比较大嘛。就它有包括它有热带，有这个亚热带、温带，它都有。所以说，这些大部分的水果，澳大利亚都可以生产。只要一般有一些这个市场需求的话，那么它就会有人生产。比如说火龙果，澳大利亚也有生产，虽然说量不是很大，但是也有生产。包括荔枝啊什么的，现在都有生产。
通过这个 barcode 来，比方说追踪这个货品来自哪儿的，这个质量体系，是不是将来的一个趋势呢？
那肯定是。这是我们一直在呼吁的。当然这个体系呢，就是说你建的越繁复，它的
成本越大，
但是呢它成本也会越高。但是这方面基本上来说，在这个食品安全这方面的这个质量，包括质量这个体系上来讲，欧盟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澳大利亚和美国差不多吧。就是说有些我们还没有跟上，但是这个肯定是个趋势。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